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虾虾。那首先，先欢迎虾虾做客本期节目。
Hello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Hello，Hello，hello。 然后最近呢，我们想聊一期就是关于打工人、打工牛马们就是生活的日常。首先，就是我很想了解一下，因为作为一个打工的牛马，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生活中很少有时间可以自己做饭啊，然后可能吃饭的时间也很少。那对于夏夏来说，你在工作期间，都怎么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呢？
说到吃饭啊，其实我们单位有食堂，所以说每天中午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饭。这个是解决了一下每天可能少了很多的为吃饭而发愁的时候吧，因为毕竟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面嘛，是被投喂了。
好幸福啊！那比如说像
哎。
你晚上回家，你是就是回家吃饭是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并不是很在意晚饭，因为我作为一个从曾经的一个很大一坨的小鲜肉减到如今就是减了点肥吧，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尤其是现在上班之后，像上大学的时候还上学校，不光是大学，后面研究生也好，还能就是。有自己的时间去锻炼锻炼，然后控制一下体重。但是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晚上能不吃，我还是尽量会选择不吃。这是我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到后来发现，如果不吃，再加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量，我自己倒是忍得住。但是我发现我的胃好像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该吃饭吃饭，可以少吃，但是不能不吃啊。
天，真的真的，哎，那就
也
是，
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听说很多人工作了之后就会有。be like 过劳肥，或者是可能会突然一下暴饮暴食，会吃很多东西。你会在工作中会有这种情况吗？
哎，其实我感觉，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经常会有周六周日加班的情况，包括平时晚上也会加班。其实，在这种工作大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一个死循环，就是，越工作就越累，越累就越不想锻炼，然后越不想锻炼吧，反而就是精神得不到精神的满足，得不到精神的满足就只能去吃饭，然后越吃越多就越胖。然后越胖也由于那个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动，所以说我觉得，工作很累，这种过劳肥是一定会出现的。以我的切身经历来讲吧，我在上班之前应该体重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到现在忽悠忽悠的长了大概得有小20斤了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惨状。虽然可能大家都说看不太出来，但实际上肉长在自己身上，什么衣服穿不下，还是自己最清楚。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的状态。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在工作之后会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可能不过我觉得像你可能也会调整一些，像中午多吃一点，晚上少吃一点，然后可能你会不会特意的减少碳水的摄入量，然后多吃一点高蛋白呀，然后蔬菜呀，这种东西，
哎，和大家
会
透露
吃
一
得更
点，
加
我其
健
实是一个很爱放屁的人。然后，对，就是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很爱放屁的人呢？是因为我可以不吃米饭，但我不能不吃肉。所以说，我会吃，每天会吃大量的肉，然后可能会吃大量的蔬菜，有助于消化。但是同时呢，我的碳水可能摄入的会比较少。但是这个只是也都是蒙古大夫吧，我作为就瞎自己瞎琢磨。实际上呢，我也是那天看到了有消息说，并不是减少 碳水的摄入量就能够减肥的，就跟不是说晚上不吃饭就能够把肥减下来是一个道理，
哎，
应该是叫更
那这
科
一
学的
点，
进行饮食，实际
这一
上
点
是
我
这
还
样
挺
的。
好奇的，因为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想就是给大家多介绍一些生活的小 tips，然后像你可能对减肥也比较有研究，你可以多说一说，比如说我们
哎，没有没有，
日常生活中怎么吃才能让自己身材保持得更好。
哎，这问我可就算是问错人了。我是一个上班之后非常没有生活规律的人，也就是顶多贡献一些个人经验吧，就是还是多动。我个人感觉就是不论在做什么，今天忙不忙，一定还是要多让自己活动起来。对，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抽出一会儿的时间，去跳跳绳，去骑骑车也好。就是像我们的饭堂离我们的工作的地点有1公里，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骑车去单位去吃饭，这样一下就能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确实就是可能尽可能在就是中间，比如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动一动，对不对？就还是运动啊，会
对对对，杜
就
甫能动，
结合一下。
是的，
哎，这个真的蛮好。
对，
那你比如说平常
嗯，
会去健身吗？在工作之后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实际上我平时是有愿意去健身房的习惯的，但是在刚上班的那会儿吧，还会健。是再去，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吧，现在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就不太去了。我是一般都是周一到周六都会去健身房，然后周日就不会。到家当时还能够5点半正常下班，然后到家的话大概6点半左右还能去锻炼一下，比如说到8点半，就至少2个小时吧。能在健身房里泡一泡，然后蹬蹬车、跑跑步、举举哑铃、练练力量，至少能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让自己不至于很难受。但是现在吧，真的是每天忙班的话，说明有精力，你的工作是不饱满的，还有精力可以去健身房去锻炼锻炼。但是当你一旦需要在6点半下班的情况下，说明不能证明你。一整天都在干活，但6点半下班，一定证明你这干到5点半没干完，所以你的工作是相当饱满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真正想去做点什么的话，就非常难了。其实如果当然啊，如果每天都是6点半下班还可以接受，有些时候7点半都算早，像9点半啊、11点半，这种还是常有的。这种情况下，你第二天根本也就不想再去锻炼了。一天干到那么晚，在单位待上12、13个小时的，根本也就没有精力。第二天还得早起。
哎呀，天呐，太辛苦了！哎呀，我是听说你的强度真的很大，就是真的很佩服你可以坚持这么久。
哎呀，赚钱嘛，不寒碜，
确
都
实，
是为了钱。
哎，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工作首先就是，哎，为了养活自己，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就是有钱了才能够快乐呀。有钱了，我可以拿钱去买来快乐嘛。当然不能无限制的买来，当然也可以平息一些在工作上面给我的不愉快。当然，就是这是通过很多的脂肪来抵消的吧，就是买来了很多脂肪，然后也收获了很多的钱。
那像你比如
负
说，
债产物，负债产物。
我知道你可能，你工作时间可能每天早上会起得比较早，然后也会很累嘛，然后回家，相对来说也都比较晚了。那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你有一些什么能让自己放松的方式吗？就比如说你回家会，像 会打打游戏或者怎么样，会让自己一下子放松下来的那种方式。
哎，对，对，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不太需要一些别人给予我情感价值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说白了就是有很兴趣广泛的兴趣爱好吧，就像疫情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家里待着非常难受，我甚至可以在家待一整个月，我也不觉得难受。就是，我就是相当于很多领域都有所涉猎，所以反而现在在工作了之后吧，很多爱好就反而不是钻研的特别深了。当然能够，当然如果只是说下班的话，肯定能够撑起。给我在下班这一个时段这么长时间的娱乐生活，包括我的消遣，能够满足我的精神世界。就比如说吧，哎，就比如以今天晚上来说，明天早上我可能6点钟就得起，6点半之前就得起床去上班。但是在国内的话是今天，明天早上4点有一场欧冠的比赛，足球。对对，我可能还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吧，如果你想看足球，如果想睡好觉，肯定看不了足球。但是一般这种心里有事儿的情况下，4点半、5点。演的大概也就睡不着了，起来看一眼比分，然后看一眼比分。如果真的要落后了，就更睡不着了。还不如就是趁自然醒了之后把球给看了。
确实是有一些
当
自
然
己
这对
爱好
自己
的。
的身体也非常不好，还是不要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这现在是趁着年轻再疯玩一阵，以后可能也这种日子离我远去了。毕竟6点钟起床，4点钟看球，看到6点直接就起床去上班了。
但我觉得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就是通过这些真的令你激动的瞬
对，就
间
是
促
能
成
这
的。
个精神吧，包括拼拼高达呀什么的。也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永远不会闲着。我如果拼高达拼累了就去，对，不
是
会
的。
无聊啊。但是现在有些时候会想到，哎呀，一上班我好多东西都干不完。但是我觉得人生处处充满遗憾，才是不留遗憾。就是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念想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你的心头好。如果让我天天去拼高达、去玩乐高、去打游戏，可能一段时间新的挑战，我觉得工作反而是对我兴趣爱好的一个很好的调和剂，它能让我更加珍视到这种平时的娱乐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让我更加珍视自己能够得到的。当然，除了工作的钱以外啊，就剩下一些真实的东西，包括现在周末，哎，我现在周末利用起来，像我之前可能刚才我说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宅在家里的人嘛，但是当现在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真，所以说一到周日啊，我会一定会一定不可能在家待一整天，我会非常的难受，我觉得完了，这一周又过去了，我也啥也没干，哎呀，就会感觉废气啊，玩玩乐高啊，拼拼高达啊什么的，平时周中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都能做得了，我何必要等到周末再去干这些呢？当然就是浪费，牺牲了一些锻炼的时间啊。之前还能好好锻炼锻炼，我这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
我其实还挺能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就像可能工作之前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待着嘛，这种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不珍惜这个时间，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反正明天也能玩，或者明天也能搞，那我今天可能就先干点别的吧，或者就是我今天先歇一歇吧，我这个明天再玩。 但
对，
真正，
先玩会儿手机啊，对对对，
当你比如说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哎，留给自己时间本来就不多，那你可能就会抓紧这个时间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然后你就有可能，比如说你打打游戏啊，然后出去转转啊，因为平常可能在，你如果在公司的话，可能就在公司那个一亩三分地里面，但是，一到周末你就想，哎，赶紧逃离这个城市，或者是去周边哪里走一走。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对
哎，
对，
是的，是有这个想法，不过目前逃离这个城市有点困难呀，我只有一天，真的是现在是连觉都不舍得睡，一到了周末。
哎呀，太惨了！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调节好自己，就特别是像你这种，强度还比较大的，然后可能你的休息时间也不多嘛，那就一定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调节方式，然后。可能比如说你每天每周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式这样去调节会好很多，特别是我觉得个人
是
觉得
的，
可以，比如
是
说
的，包
每
括
天稍微运动一小下。
是的，是的，一定要出去多转，尤其是在牺牲了平时锻炼的情况下，一定要出去多走一走，多转一转，多做，攒攒步数都是好的嘛。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像有的放松的方式，比如说运动啊、健身啊，这种，它会反馈给你的生活和工作上，就是它会能让你更加有活力。就像你比如说你运动
是
之后，
的，是
你可能
的。
第二天精神就会变好，或者你第二天你的注意力就会更加集中。但是如果你不运动的话，你可能在家躺着，或者在家玩手机什么的，然后，哎，第二天起来会发现，哎，好累呀，怎么又要上班了？这种感觉。
哎呀，差不多是这样的。哎呀，不过现在如果真要是每天晚上在高强度的干到11点，我觉得也没有精力再去运动了呀。所以我也希望这是我以后要找到的命题，如何再找到时间去运动运动。
是
哎，这也是我从这半年得来的经验吧。
的，
这半年确实，你说工作确实忙，但是也是没坚持下来呀。
哎，不过这个真的很难的。我在想，就是像他们，之前，经常在网上刷到什么什么精英啊，然后，大早上4、5点起来就开始健身，然后健完身去上班。哎，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综艺里面有一个律师就是这样，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拍出来的效果。然后他就他每天都能保持一个活力四射的状态，可能，对，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蛮难做到的。然后。比如说，还像，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于运动的定义，就是他的感受也不一样吧。像有的人，他可能越运动，他就越有活力，但有的人可能越运动，他反倒白天会更累一点。我觉得这也确实是因人而异。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能感觉到满腿乳酸堆积、憔悴损，我并不会憔悴，我会非
你
常的
会
开
喜欢
心。
这种感
我第
觉？
二天我觉得啊，我又长肌肉。对对对，我会特别喜欢 就是身上充满了乳酸动不了的那种感觉。
哦，
就这样能证明我前一天锻炼了。啊、嗯，是的。
我也是，因为我感觉就是，
哎，
锻炼之后那种感觉还真的蛮爽，就是你会感觉自己的身体既虚弱又强壮，然后他在更新自己的那些系统，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再找到时间去锻炼锻炼了。
嗯。但我觉得像锻炼的强度也不用太大了，像如果你每天工作的可能到比较晚的话，可能就跟着像什么帕梅拉或者男生，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短时间的一些身体训练，就是那种视频，然后你可以跟着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每天稍微运动一下，它可能就会运动是产生多巴胺还是产生内啡肽，好像有一个就是能让你长期处于一种快乐愉悦状态的物质，然后这样你就会越来越
就是我觉得
每天都想运动一下、
嗯嗯嗯、
就是良性循环。
嗯，是的，就是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好久不运动了，如果一直不运动第二天运动可能会非常的为难，如果一直在运动的话某一天没运动反而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
嗯，
对，是的，现在我觉得男生可能没有帕梅拉这种东西，但是我一般会选择蹬蹬在家里边的那种家庭自行车，或者是去跳个绳，
嗯，
就这种，包括在单位的时候多去转一转，至少让自己站着嘛，别长久的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所以说现在在单位每天的步数甚至也能冲刺到10000步、
哦、
也是非常令我崩溃的一点。
你在单位都可以冲刺到10000步，那是挺牛的。
哎呀，就是来回跑腿嘛，就是当然入职也没多久，就是有什么事情都让我去跑一跑啊，让我去这儿交个东西、
嗯、
那去交个东西，就很快自然而然就到10000步了、
啊、
也有些时候其实也不是说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当小狗一样使唤来使唤去，有些时候觉得力所能及的事儿帮一下就帮一下，这是也是攒一攒自己在单位的人品，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真的是就是为了这10000步而去走，这样的话不是也能更让自己每天累一点吗？就是在那个肉体上累一点，
嗯，
对，能够消磨精神的一些疲劳。
是的，是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哎，这种真的蛮好的，总比天天坐着最后身体落下一堆毛病要强很多。
嗯，是的，包括现在还得开车，如果要是上班还算好，下班的话如果遇上堵车真的要1个多小时。
哦，我的天，那你每天通勤时间也挺久的、
嗯、
是吧？
通勤时间早上是我是相当于用我的睡眠换取了我通勤时间的短暂，所以每天早上6点多走的时候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晚上的话，如果是我能挣点下班，肯定是要1个多小时。当然这也是有好处，就是在7点之后下班的话，路上不会太堵。
嗯，你的心态真的是蛮好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像你这样天天早起啊，然后就是晚归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就是可能早上就不会起太早。
嗯，哎，其实是住在我们这个地方吧，就是如果起太晚，看到路上一堆车，我会更烦。我宁可我早起一会儿，我把这些路一路畅通，我觉得也是对我心情的一种调和。包括现在国内的电车很发达嘛，那个都能，现在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啊，还能刷刷 B 站，反正就看一些长视频啊，肯定不会就是去动我的屏幕，这样也能够听一些自己想听的。看一些自己想看的，当然最好别看啊，就是最好是听，也是蛮好的一种调节。
嗯，是，哎，不过确实国内这种早高峰堵车还是蛮烦人的，所以你可能比如说牺牲了一点睡眠，但你早上一路畅通，整个人心情也会变好一点。
嗯，是，
嗯，
但是我早上会非常的阴沉，到单位也不开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到嘛。然后我也不开灯，然后 早上如果去食堂啊，去什么地方吃饭的话，我会尽量避开熟人，我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因为我真的不想说话。只有到开始上班之后，过个一阵我才会愿意去交流，要不然我真的不愿意说话。对。对对对，我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主动跟人交际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还是需要用上班模式去开启一个，
对，
相当于戴上了一个人生的假面一样。
嗯，
对，
很正常，应该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这样子，就是你毕竟上班嘛，
嗯，
还是需要有一些社交属性，就戴这个面具，其实还是挺累的。
是啊，哎呀，但是这个还不得不戴呀，还不能不戴。
哎，我之前还有听说，就是他们好多打工牛嘛，就会给自己买很多保健品吃，
嗯，
就比如说像什么鱼油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熬夜熬的久的会吃点什么辅酶 Q 食啊，防自己心脏有问题什么的。你之前有尝试过就是吃一些保健品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活力吗？
我应该如果非要算保健品的话，
嗯，
应该只吃过一款，就是因为现在上班，
嗯，当然我们这里就是聊一聊。
啊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就是
对，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这一点。嗯
啊，没事没事，就是上班之后每天可能也就睡6个多小时吧，然后可能加上最就算中午有午觉，可能也会睡眠不足，所以说经常会上火，
嗯，
加上每天那么累，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就会特别的，就是也算一些失调，所以最终导致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会上火，上火呢就会溃疡。我是然后一咬就会溃疡，所以说我吃过唯一的保健品就是 VC。
哦，其实 VC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像我感觉美国这边他们就什么发烧啊，就生个什么病啊，都会喝点那个 VC 补充剂，然后就等自己身体慢慢自愈。就它可能既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又可以让你补充你生病时候需要的一些东西吧。
嗯，是，就我觉得在保健品方面，我是不会太，没有贬义啊，这个词叫嗑药，但是我没有贬义的说出这个词，
嗯，
但是对于我来说，不太会去吃这些保健品，只有是 VC，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包括还有说句不好听的，上火还有一个可能会导致一些。就是不通畅，所以说可以那个什么，对对对，吃完之后保持自己在人生每天最快乐的那段时光的一些通畅，
嗯，
这个地方就最好还是说一些谜语吧，可能有点不太上个台面。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是，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也是压力太大。就可能通过这个保健品这个东西，我觉得 kind of 是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焦虑，比如说他们就是有点像一个安慰剂一样，
嗯，
觉得我吃了那我就可能身体就没有那么疲惫了，或者是我吃了这个之后我可能更能熬夜了怎么怎么样。
嗯，是，嗯嗯，是的，我觉得只要是对人体有益的东西，能够缓解现在的一些压力，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哦，确实，当然就是也希望大家都怎么说呢？首先是尽量能保证睡眠质量，然后其次是能保证自己
的
饮食习惯，对吧？然后再
是的
要。坚持每天运动，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身体方面健康方面都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用再去依靠这些什么保健品的安慰让自己每天这样运行着。哦，那我其实我也想聊一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 自己的不管是学习啊还是工作生活中穿插一些小惊喜，比如说可能会安排中间去旅游一下呀，或者去看个演唱会呀什么这种。我不知道虾虾生活中有没有会不定时的给自己这些小惊喜啊，比如说最近我知道国内可能那个黄老板艾申润在是不是在杭州那边在开演唱会，然后我有很多朋友都去看了这个演唱会，我觉得还是在生活中穿插一些这些小惊喜还是蛮能让自己一直的去保持活力的。
是的，哎呀，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旅游的话就甭想了，基本上没有
因为太忙了
可能性。对，然后我觉得惊喜的话对于我来说，先说我个人，可能就是惊喜其实都是领导给的，如果需要出差的话会自己在出差本身就是惊喜，至少第一我不用早起。对，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惊喜。哎，说到这个真是演唱会很多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了，这个还真是感觉上班之后迷失掉了很多自我的爱好什么的，所以说我还蛮想知道，就是如果是对于你来说的话，你会怎么着，就是通过什么演唱会啊这种形式，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可能一周已经很累了，我周日都不一定能歇的情况下我可能不会选择去看演唱会，但是我也会非常羡慕那些去看演唱会的，所以像你来说的话会有什么能够给到我一些在这方面的建议没有？
这个我觉得也说不上建议吧，但有可能，当然我之前一般都是可能上学的时候会给自己，可能比如说如果周边有演唱会，然后我会刷那个 Game Master。刷一些什么其他 app， 如果有我自己喜欢的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今天或者是过几天这个想看了我就会买直接去看，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机会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就有的我觉得身边最近发生很多事儿，也让大家觉得真的有机会一定要抓住，要不像有的歌手或者怎么样，可能你这次不去看他演唱会他可能之后就要么就不会再开了，要么就可能会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所以我是一个很会就是觉得及时享乐的这种主义的人，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当下想做那你就去做了，这样的话才不会让自己留遗憾。然后这样的话而且还能保持在你可能最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做，你才会觉得很快乐。这个是我的想法，
这个我是很赞同。
但是可能确实
这个我确实很赞同。
对于比如说上班的大家呀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参考价值吧，因为毕竟我觉得
没有这个
有很多限制什么的。对，
其实限制都是自己找的嘛。不过
我其实挺赞同这句话。
对，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能够及时找到，就是抓住机会去在夹缝中找寻自己喜爱的事情去做了，是非常的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让我想起了当时去西安出差，去西安出差的周日，因为它离华山只有半个小时嘛，就那一天我去，我就是其实会很累那一天，但是我还是选择去把华山给爬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经历吧，就是在自己如此去完成一些自己可，如果我不去那次不去爬华山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有那么多机会去上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次我意义是相当的大，虽然第二天还要去单位上班，浑身酸痛，楼都下不了，但是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就是在西安，对，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对啊，我觉得像这种就是 一定要在自己这种重复的生活节奏中穿插一些这种小冲动，或是怎么样，你会突然觉得，哎，生活还是十分的充满意义，每天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存在，或者是可能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存在。
是的，
比如说像最近在这边，我应该也身
是
边有
的。
很多朋友都去看了周深的演唱会，然后我身边也是很多就是在工作或者是也有上学的朋友，可能就是那天课就不上，我就去一定要去看周深的演唱会，然后给自己生活中打打鸡血。对。我听说
还
那
真
天
是，
其实，
哎，说到这个还真是，那次我周日，
就是我就是想说，其实他们那天演唱会可能还挺晚的，我记得好像是从晚上8点开始，然后一直可能到11点多才结束，就很多人可能回家都已经大半夜了，但是大家还是就是都去，去给自己就是。给一些稍微生活中的冲动啊，就是让自己去享受了一下快乐，我觉得这种还蛮好的。
对，要享受当下，这个真的是，哎呀，说起来也非常的羡慕啊！我希望我也有一次，有朝一日能够请假去看演唱会呀。
你刚才想说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起来真的是，哎，在如此忙碌的生活中，真的是忘了自己也有过很多这个及时行乐的经历啊，当然及时行乐不是贬义词啊，大家不要被我这个说法给迷惑了。就是当时有一次出差之前，那个周六，我跟领导说我要早走一会儿，我要去家里有点事儿。但实际上我是去看了变形金刚在北京的那个演唱，那个叫音乐会。对，因为我怕，如果我说我早走，我不早走的话，可能我赶不上。对，就是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吧，就是也不叫扯谎，那还是
对，那像，哎，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像工作、学习、生活中间很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穿插很多能让自己放松下来，或者能让自己惊喜的一些。小瞬间，一些小事情可以穿插着进行。那说这么多，佳佳最后有什么？有没有对打工牛马们的一些也不能说建议吧，就可能想对打工牛马们说的话，也可能是对自己想说的话，比如说如何让自己能够在这种生活中平衡。然后如何解决我们这些自己的压力啊，这些方式。
其实我觉得想说的就是， 希望大家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毕竟是作为从学生转变为社会人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事情都是头一次经历，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成熟，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还有就是一定不要把就是单位中的一些消极情绪带回家去伤害自己最亲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我曾经也犯过的一些错误，希望大家共勉。对，一定不要，因为家里永远是最后的避风港，如果你都对你的家里边就是做弄一些不好的抱怨也好啊，然后坏脾气也好啊，其实伤害的都是自己最亲最近的人。你我共勉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说的，也是我接下来最需要调整的一方面。对，
嗯，对，真的我也很赞同，
彻底完成从那个牛马，是的，彻底从牛马变成社会有担当的一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不再会把自己嘲讽为牛马，而是会看着我的工作，我骄傲的说我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
嗯，哎，真的是也是很感动啊！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关于打工人的一些日常，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放松，如何去解决自己压力的这些方式。那也希望大家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生活中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也一定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那最后呢，也祝大家可以能够平衡好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的时间，然后保证自己每天都至少都让自己快乐，然后这样就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那今天也谢谢虾虾来参加我们本期的节目，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观众朋友们，
谢谢主持人，
再见，拜拜。